体，代表我们自己。我们肉体作王，永远比基督作王啊，怎么样？历史要久一点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个人已经在亚当里好几千年，我们作王作惯了，连所以很多的姊妹她不敢说我是头啊，她说我是脖子，因为你脖子不动，头不能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我们喜欢作王啊，是每个人都喜欢作王啊，弟兄如此，姊妹也如此。这个历史悠久，是几千年了，所以改不过来。就这样，那么基督作王是多少年的事情？你得救多少年？如果你得救才十年的话，基督在你身上才作王十年了。所以你永远记得，以东人作王一定是比以色列作王要早。所以这些故事呢，就是代表我们的故事。所以这是很美丽的预表。路德也是，路德刚才这里圣经没有提到，就是希伯来书。但是如果你读路德的话，你发现路德呢的确是预表，的确这个路德呢，你发现他实在能够预表我们。你记得他是摩亚的女子，是世代都不能进耶和华的会。我们这些人根本和神的约没有关系，我们不可能来到神面前，结果完全因着恩典，然后摩亚女子能被带到迦南地，而且能够经历迦南地的福音。所以这是恩典的故事。然后呢，你看见他和波阿斯的关系，就好像我就很明显的是我们与基督的关系。那么当你这样读的时候，那么你说有没有把握？有把握，因为你读整本的路德记，可以用什么来解释？用以弗所书来解释。所以我告诉弟兄姊妹，以弗所书是很难读的一本书，但如果啊，你一面看图画，一面来读那个字，就很容易。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，你把路德记跟以弗所书应该摆在一起排排坐，让他一起看，那么你就会发现说，这个以弗所书一共几章啊？六章，对不对？以弗所书前一半和后一半，还有呢，路德记呢是前一半和后一半。这个前一半呢是告诉我们说，在基督里，因为你看路德是在波阿斯农场里，在基督里。那么到了第二段呢，是基督在我们里面。为什么？因为本来那块地是在外面，他自从与波阿斯联合以后，那所有的地都是他的，所以呢这个地就跑到他的里面来。那么这个地如果预表基督的话，那么然后你看你说第二段路德记的第三章跟第四章呢，就是说出我们怎样的基督在我们里面。所以很清楚，我们在基督里是个地位的问题，基督在我们里面是个经历的问题。就地位来讲，与摩西这个就地位来讲，这是头两章；就是经历来讲，这是后两章。那么你读以弗所书也是这样，前面三章讲在基督里，后面三章讲基督在我们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在说，许多时候我们这边呢恐怕不容易读，但是呢你用这些图画一对比以后呢，我想以弗所书就很清楚。那么约拿也是，约拿我们明明知道是什么，是基督的预表。因为我们读这个马太的时候，我们说看啊，这里有一个，看到这里有一位是比约拿更大。那所罗门当然也是预表了，我想我们已经看过了。那么以撒呢，我们也看过了。那么尤其呢，在马太福音所给我们看见的以撒、所罗门、大卫、摩西还有约拿，特别是预表基督来说。不过呢，你读约拿记的时候，你发现很有意思，或者这样说吧，你发现圣经里面两次说到主比约拿呢，不，我们的主比约拿更大，看到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。那么马太福音的记载和路加福音记载不一样，马太福音的记载的重点重在约拿在鱼腹里三天三夜，路加福音就加上另外一个特点，就是约拿呀，对于整个尼尼微人来讲变成个神迹。你看见吗？这两个不同的重点。那么这个就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整本的约拿书。约拿书前两章呢，就是马太福音所讲的；约拿书的后两章呢，就是路加福音所讲的，就是约拿所预表的两面。 那么马太福音的重点特别重在约拿是预表基督说的，这个要清楚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约拿在鱼腹里三天三夜，就预表我们的主在地里三天三夜。约拿从鱼肚里被吐出去，就代表说我们的主后来怎样，三天以后重生。那我想这很清楚。如果光这样的话，你只读完一半的约拿书，还有一半没有读完，所以我们许多时候很糊涂，我们不懂整本的约拿书。但是如果你看见说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，不光是马太说了，如果路加也说了，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仔细注意这两面的话，那么你会发现说，哎，有两个重点。那么一面呢，马太福音呢是预约拿，是预表基督；路加福音呢，约拿预表基督，同时呢也预表我们这些人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很简单，你知道说，为什么约拿的一面来讲到鱼腹里面，那其实是在就约拿本身来讲是个失败的经历，对不对？因为神叫他往东他往西，结果呢神用一阵东风把船打破了，打破还不要紧，然后呢把它抛起来丢到海里，丢到海里还不要紧，然后神预备了一条鱼就把它吞到鱼腹里面三天三夜。所以实在说来的这个故事本身是个消极，是个反面，是一个负面的一幅图画。但是在这里呢，能预表基督的一点就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一点，但是其他的点点滴滴不能，其他点点滴滴代表我们。所以约拿其他的部分呢，乃是常常预表我们这些人。我们这些人呢，神叫我们往东我们就往西，神叫我们往西就往东，而且我们每次都有很正当的理由。约拿为什么跑去呢？因为他是个先知啊，他知道将来有一天呢，这以色列国要亡在亚述的国手里。所以如果现在呀，神要去救亚述的国，那糟糕，那将来亚述国也强大，一定要杀害苦待自己的以色列人。所以他就故意不去，他就自我放逐到西班牙去。他自我放逐，他想过了两三年，神再把他带回来的话呢，那个时候啊，亚述王已经灭掉了。灭掉了以后，那么这个心中的这个以色列大患呢就解决了。他爱国爱到一个地步，他可以起来反对神。所以当神呢他不听神的话的时候，他有一个很好的理由，有一个很高的一个理由啊。什么理由呢？就是我是为了神见证的缘故，我是为了神百姓的缘故，我宁可牺牲我自己，我宁可自我放逐。弟兄姊妹，这不是我们的故事吗？每一次我们不顺服，不是民族不顺服，我想我们民族我们还不敢不顺服，但是每一次的不顺服都是一个很正当的理由，很高的理由。而且你看见很奇怪啊，这个约拿呀，他跑到他，你看见吗？一个人如果背叛神的话，睡不着觉的，一定的。但约拿睡得很熟啊，约拿他这个一面他也累了，但另一面他良心很平安。为什么平安呢？你想想看，一面呢他觉得我是为着神的旨意，为着神的百姓，现在我自我放逐。那不光如此，我真的到了这个约帕的时候，真的到了海港的时候，哎，奇怪，那个船刚好在哪里？那你想想，那个船呢是三年来回西班牙开一次。那你想想看，约拿到了港口，那个船刚好开到，有没有这个可能？三年才这么一次，哎，而且呢，约拿刚刚好到，他说感谢神，这个一定是神的旨意，这否则怎么可能？我一到那里，船就等在那里，那么船等在那个船很贵呀，如果他口袋没有钱，他也去不成啊。结果他摸摸口，你看这都是神的预备，你看见吗？你这样一解释，这样一自我催眠，那么好了，就没有事了。这样他能睡得很清楚，所以许多时候神需要借着动动把我们摇醒，你看见吗？许多的苦难神爱我们，因为我们明明知道不可以，但是我们在很正当的理由底下，我们就否认神，就不顺服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啊！你永远要记得，约拿呢，一面是基督的预表，只是那一点。但对我，但从他整个的失败的情形来说呢，是你和我的写照。往神叫他往东，他就往西； 我记得我那个小孩子，大孩子小的时候，你叫他往东，他就往西；你叫他往西，就往东。所以后来我想了个办法，如果要叫他往西的话，叫他往东，结果他果然不是往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但是神不这样做，神对我们不这样对我们。所以神怎么对付你，就怎么样对约拿说。你看见吗？他最后，你看见没有？他从鱼腹里面出来，稀奇的很。最后他真的到了。尼尼微，他只走一天，你知道尼尼微啊，他只传道，只传了一天。还有，你不用忘记，尼尼微是外国。尼尼微他用很深，他很简单的话，就是五个字，在原文是五个字，就是过了几天，多少天以后，尼尼微城要倾覆了，就如此而已。什么话也不说。你看现在他学乖了，你看见吗？今天呢，你看见他又到了外国，结果他就这么走一趟，神说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，那么神告诉他几个字他就五个字的，一个字也不加，然后就这样的很奇怪，圣经告诉我们全城人都悔改，你能相信吗？弟兄姊妹，就怎么可能就这么喊一喊就全城就得救了？你今天台中走走看不行啊，尤其你到夜市去走一趟你不行，不可能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证明是背后啊一定有圣灵工作的结果，你看见吗？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在鱼腹里的经历就是死而复活的经历，他自己完全被带到死地。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会悔改呢？很清楚，因为为什么？你想想看，一个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的人，这个人可能不可能是完整的，不可能。这个人一定是遍体鳞伤的，一定是带着伤痕的。所以呢，等到他走在尼尼微街上的时候，他是个遍体鳞伤的约伯，亚伯啊，不是约拿。那这个代表什么？这个代表十字架的记号。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有了许许多的伤痕，这十字架工作的结果。那么现在所有尼尼微人都知道说，这个人从鱼腹里面出来的，大家很稀奇。所有尼尼微人拜的神是什么神？是鱼神。他们拜的神就是鱼神。那么现在这里有一个人能从鱼肚子里面能出来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神做了何等的工作！因为他们拜鱼神嘛，他们觉得鱼是最大的，所以他们的神就是鱼神。那么现在呢，这个约拿呢，走在尼尼微的路上，弟兄姊妹，他对于整个的尼尼微来讲是一个神迹，明白吗？是不是在鱼腹里面是神迹，但是约拿呢，对于尼尼微来讲变成一个神迹。这个就是那里属灵的意思。不过当然这个也可以用在我们的主的身上，我们的主对整个世界呢，他这个人就是个神迹，不错，他死而复活，这是个神迹。但是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，他这个人，你看见吗？那个人他的的确确就是一个在死的十字架的阴影底下，那么我们的主那个人就是那个神迹。不过如果你要应用的仔细的话，当然是应用在我们身上，那就是当一个人学了十字架的功课以后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自自然然就变成了神迹。所以传福音弟兄姊妹，不是你在这要行什么神迹，不是，传福音就是你这个人就是神迹。神迹什么意思？神迹就是跌破眼镜。神迹什么意思？神迹就是不是天天发生的事。本来也许我们这个人很跋扈的，本来这个人非常的凶，非常的这个强悍的，但是有一天，人叫人跌破眼镜，人家看见这个人在他的身上有十字架的工作，这个时候人家看见又是基督的荣耀和他的美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，约拿不光是基督的预表，约拿呢？也是你和我的预表。所以我想这个很清楚，这就是圣经里面一些的人物。我想这是那个预表。我想我们呢，关于人物，我想我们就讲到这里。我们明天晚上我们再继续，因为我们时间已经差不多。明天在早上很多人需要上班，所以我想我们尽可能在晚上，除了礼拜五周末以外。我想一二三四我不希望拖得很长，而且我们希望你无论如何在九点前能够散会，这样的话弟兄姊妹可以赶回去，还有好的休息，第二天能够上班。那么同时我们希望主给大家恩典，叫我们这几个晚上都能够聚在一起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低头 有点艰难祷告。